来，我们打开我们的多特信经，翻到第三、第四项教义。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我们这个进度开始放缓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第五条，对吧？上一周我们讲了第四条，自然之光 （Light of Nature）， 还记得自然之光的不足。那接下来多特信经继续进了一步，让我们来看。更加明白我们的救恩的这个来源到底是什么，所以第五条我们一起来读律法的不足。OK， 这是第五条，所以从第五条多特信经开始，从普遍启示过渡到了特殊启示。还记得第四条提到了自然之光的不足，那我们上一周讲到了自然之光非常的好，自然之光成就了人类在堕落的状态下依旧能够建立如此伟大昌盛的人类的民族，对吧？我们提到了对上帝的自然知识，提到了对自然界的事物的知识，数学、物理、化学，对吧？这些科技的发展，提到了人的天然的对善恶之别的知识，保证了人类社会能够有序的发展繁荣，是吧？不会变成这种无序的状态。那这和非常好的自然之光无法使人得救，是不足的。那接下来我们今天所谈到的第五条就告诉我们 OK， 普遍启示自然之光这个不足，那我承认，那接下来上帝的特殊启示因此就成为必要的，对吧？所以我在这里面有的时候我需要慢一点介绍一些概念，对吧？普遍启示，自然之光属于普遍启示的吧？上帝借着所造之物彰显他自己。那我们所谓的特殊启示指的就是他的启示的话语，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圣经，对吧？那实际上特殊启示的概念要比圣经的概念要更大，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就不再过多的做细的区分了。那在特殊启示当中，你看到这第五条的标题，他说律法的不足，所以在特殊启示当中包括了两个重要的部分，一个部分是上帝的律法，一个部分是上帝的福音。所以特别是在第五条，如果你们继续再往下翻第六条，看到标题写的什么？福音拯救大能。所以第五条说律法不足，然后第六条说福音拯救大能。所以在整个的结构上已经给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特殊启示当中有律法和福音的区别，所以这个是重中之重，非常非常重要，对吧？我应该加重一点语气，非常非常重要的律法和福音的区别，你必须明白律法跟福音的区别，你才明白救恩到底是怎么回事。 OK， 所以我需要你们提高你们的注意力了，对吧？今天我讲的是重要的事情，律法。多特信经告诉我们，律法是不能使人获得得救的恩典的。那当我们提到律法的时候，这个概念我们在之前讲到第四条的时候说，在普遍启示当中也存在律法，对不对？ 还记得在普遍启示当中律法叫什么？叫什么？叫人性，叫 natural， 叫良心。对，良心是普遍启示当中律法的一部分，对吧？所以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做 natural law， 自然律，自然法。这是在普遍启示里面，而在特殊启示当中包含了律法跟福音，而这个律法的部分和自然法的部分是呼应的。 OK， 在特殊启示当中的律法，我们指这里面的律法有很多重不同的含义，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专门指的它是指摩西律法。 OK， 当然律法这个词还有不同的定，还有不同的含义。比如说律法可以作为一个神学性的概念，指的是上帝一切的命令，对吧？有一些圣经里面上帝提出的命令并不是在摩西律法里面。 OK，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只是把它简单的定义成为摩西律法。 OK， 那摩西律法在传统上把摩西律法分成了三种不同的 类别。在摩西律法里面有哪三种不同的律法，谁知道？有道德律、礼仪律和民事律。对，道德律、礼仪律。我这板书是反着写的，你没发现吗？我应该来说从这往这边写。和民事律。有的时候我写板书呢没有经过过多的设计啊，比较随性，所以呢你们就辛苦一点，自己写在自己小本本上的时候呢可能就重新设计一下啊，对吧？ OK， 所以这个是圣经当中的道德律。礼仪律跟民事律。什么是道德律？十诫就是道德律。 OK， 所以道德律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遵行上帝赐给我们的道德的命令，怎么去过一个道德的生活，对吧？ OK， 然后礼仪律指的就是在旧约的这个献祭系统，祭司怎么杀羊，怎么过节，怎么这些。然后民事律呢？OK，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叫民事律。OK， 对方对吧？你们家邻居有头牛，对吧？发疯了，把你家撞了，然后他怎么赔你，对吧？等等，这些就是民事律。OK， 那我现在问你，人得救无法通过礼仪律和民事律得救，这个很好理解，对吧？这很好理解，你怎么去献祭，你怎么去这个遵行这个不赔偿这个牛，就是你按照这个做，它不会使你的道德的功德提升，对不对？它不会让你变得是一个更圣洁的人，所以这个很好理解。那我问你，多的信心说十摩西的手颁布的十诫，就是道德律，无法使我们得救，是为什么？为什么道德律？因为你遵行道德律的话，你就会变得有义，有律法的义，对不对？你就会获得律法所要求的圣洁，你就会道德性是在提升，你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是吧？你变得更爱神，变得更爱邻舍如己，对吧？你去遵行道德律，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那为什么这个还不能使人得救？啊？是什么？
是最低要求。
是最低要求啊。
达到最低要求。
OK， 那如果我说这个十诫并不是最低的要求，实际上它包含着道德律，就是没有低高低之分，它就是上帝对人的要求。谁做不到？ OK， 如果做到就靠自己得救了，压根儿做不到。OK， 很好，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了很多的问题。OK， 这就涉及到了律法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对吧？那在神学上，我们区分道德律，对吧？你看我在不停的细分，对吧？在这个道德律的范畴里面，道德律赐下来有几个功能。首先，第一个功能是这个律法是要叫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吧？然后因着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发现哎，自己做错了，所以这个叫做律法是本是叫人知罪，所以这个是第一重功用，知罪的功用，对吧？你去法庭，在法庭上，对吧？你作为被告上被告席了，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法官那边有过来一个诉讼官，开始给你在这块念律法，对吧？美利坚合众国什么加利福尼亚州什么某某律法，开始在这念，是吧？他念的律法的功能是什么？是告诉你你为什么在这站着。你为什么跑到被告席上了？因为你触犯了这个律法，这条，对吧？所以这是律法的一种功能。律法首先叫人知罪，然后呢，接下来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对吧？是律法从外在的形式上遏制人的罪泛滥，对吧？所以它有一个遏制泛滥的作用。哎呀，我这个遏咋写？不会了。就是遏制罪的泛滥啊，比如说你本来想去偷邻居家的法拉利，对吧？但是你发现你找不着车钥匙，对吧？你发现旁边有个警车在后面，对吧？所以你知道说，哦，偷窃的要被抓起来，对吧？要受惩罚，所以你就不敢去这样做了。所以律法从外在遏制罪恶的泛滥。那第三种情况下是对于已经得救的人，律法告诉我们，律法同样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这个时候律法来引导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对吧？引导我们过圣洁的生活。OK， 所以这是律法带来的三种最基本的功用，而在多特信经里面。特别提到了律法的第一重功用，也就是知罪的，叫人知罪的功用。所以多特信经说，为什么人无法通过十诫获得救恩恩典呢？因为尽管律法的确显明了人的罪何等的重大，使人更加知罪，对吧？所以这个是律法的第一重功用。那当多特信经只提到第一重功用的时候，同样这个 formula 我们可以把它用在律法的剩下两个功用当中，你也可以这样说，对吧？为什么律法无法使人得救呢？因为尽管律法叫人知罪，也尽管律法的确能在外在层面上遏制人的罪的泛滥，律法可以引导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但是律法没有提供拯救的办法，所以使人得救不是靠着人自己遵行律法，没有办法。不仅仅是因为人本身的罪性，而且也因为律法本身并不是得救的途径。OK， 所以律法，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并不是在说，等一下，我并不是在说律法不好。
刚才你说律法本身不是得救的途径，那如果人完全遵守律法，他可以得救？
他就不涉及到得不得救的问题了。当你说得救的时候，他是已经是在一个罪的状态之下才需要被救，对吧？一个义人不需要被救。OK， 律法是好的，律法告诉罪人他应该做什么，上帝要求他什么，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公义，什么是良善，这些律法给的信息都是好的，教你怎么样生活。但是问题在于，死在罪恶过半当中的人无法满足律法的需求，这是 主观上的原因，对吧？因为罪的原因，所以律法无法使堕落之人得救。而因此道德律必须与福音区分开。当我们说区分的时候，我也需要再次强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强调律法与福音的区分的时候，有一些人会过分的敏感，认为我们是在否定律法的价值，或者是认为律法不好。我需要再次格外的强调，当我们提到律法与福音的区分的时候，注意到我说的这个词叫做区分 distinction。Distinction 非常重要。我说的不是他们两个完全的隔离，我说的也不是你只需要一个不需要另外一个，你两个都需要。在你的整个基督徒的一生当中，凡是上帝特殊启示的一切的话语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我们做这个区分的原因是因为律法跟福音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OK？所以我并不是在说否认道德律必要，也不是贬低它的价值，也不是说基督徒只需要福音而不需要律法。如果有人说基督徒只需要福音而不需要律法，他叫什么？这种人叫做反律主义，反律主义者 antinomian。 如果有人说你只需要福音，在你的基督徒生活当中你只需要福音你不需要律法，这种人叫做反律主义者。而如果有人说我们只需要了解上帝的律法的教导就可以获得拯救的话，靠着我们自己遵行律法就可以获得拯救的话，那么这种人叫做律法主义者， OK。 那所以这两种都是错误。律法是好的，但律法不是福音。所以我们就必须来到第六条，所以 这整个考虑完这个之后，到底福音是什么？所以我们来一起来读第六条，福音拯救的大能。OK， 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了，看到了吗？看到律法跟福音的区分了吗？福音才是真正能够拯救人的消息。所以我们之前提到过律法的语态是命令式，对吧？你必须要这样做，必须遵行就可以活着，所以你如果不做的话，那就你就会受到惩罚。而福音是一个消息，是一个关于弥赛亚的消息。所以这里面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福音？到底什么是福音？刚才我们提到了自然法，自然之光无法使人得救，律法无法使人得救，唯一能够拯救罪人的是福音。那么什么是福音呢？多德信经很简练地说，这福音就是关于弥赛亚的 Messiah。 这个词的意思，谁知道弥赛亚是啥意思？那个受膏者，对，受膏者的意思，被油膏抹过的意思，对吧？所以 Messiah 在旧约里面就有很多的 Messiah， 比如说这个君王大卫，当撒母耳膏他的时候，他就是变成弥亚。然后祭司亚伦，当他任职的时候要有油从他的头流下来，所以当亚伦被受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弥亚，一个弥赛亚。然后先知，有先知，如果进入的有些先知被膏抹的时候会成为 弥赛亚，但主要是祭司和君王。那所以在旧约当中，这个画面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为我们献祭、献上赎罪祭，并且统治上帝百姓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祭司君王的画面。OK， 所以什么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为百姓献祭并且统治百姓的一个领袖。那在新约当中，这个弥赛亚这个词被希腊文翻译成叫做 Christos，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的 Christ 翻译成英文就是 Christ， 中文就变成基督。为啥是基督呢？我也不知道啊。当时翻译的人就是这么翻译的，所以现在我们是，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教的时候，我们是在说我们相信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我们相信耶稣是那位祭司君王，所以我们是基督教，我们叫基督徒，对吧？所以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关于这位弥赛亚的消息，而整本圣经讲的就是关于这位弥赛亚的消息。宗教改革运动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把上帝全本话语在神学上区分为律法和福音。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继承人 Theodore Beza 他说，我们把上帝的话语分为两个主要部分或者类型，一个被称为律法，另一个被称为福音。然后他说，对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区别的无知是曾经败坏并且正在败坏基督教的暴行的主要根源之一。所以你必须明白律法跟福音，你才能够知道宗教改革到底恢复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律法跟福音的区分呢？瑞士改教家何列比乌他这样简明扼要地解释了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什么是律法？律法教导的是完美的讨上帝喜悦的义。律法教导的是完美的讨上帝喜悦的义。律法是教导我们什么是完美的讨上帝喜悦的义。而福音则教导我们在谁那里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义。福音教导我们在谁那里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义。福音教导我们在谁那里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义。你看我这个老师当的好不好？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吧？因此两者绝不对立，但也绝不能混淆。所以你从哪里找到讨上帝喜悦的义呢？在谁那里？在基督那里。因为基督是唯一满足律法的义人，所以律法从我们身上索要这个义，而福音则在基督里把这个义赐给我们。律法向我们索要这个义，而福音在基督里把这个义赐给我们。律法向我们索要这个义，而福音在基督里把这个已经做成的满足律法一点一画的完美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现在明白你为啥要信耶稣了吗？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只有耶稣是满足律法一点一画的义人，而你不是，释迦牟尼也不是，穆罕默德也不是，所以你只能信耶稣，才能获得耶稣替你满足律法的完美的义，才能被上帝接纳，就这么简单。我现在明白律法跟福音的区别了吗？来，律法跟福音的区别是什么？这样有点不太好。 给孩子太大压力了。别，但是我希望这个我刚才说的，对吧？你看到我这个很古怪的行为，每句话重复三遍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东西很重要，超级无敌重要，超级超级超级无敌重要，你必须明白。当然，你可能会挣扎，对吧？你可能会想着，哎呀，这个东西到底是这么回事吗？对吧？没关系，所以你需要不停地来教会，不停地磨，不停地磨，不停地让圣灵用这个话把你的心里面一切的恣意全都打碎，对吧？难道我做不到吗？圣灵说，啪啪啪打碎，你做不到啊？凭什么就是非得是他？哇，别人不行吗？我不行吗？圣灵啪把你打碎，你不行，对吧？你必须亲自，对吧？经历。在律法当中经历知罪，经历你的道德破产，你必须舍弃自己的义，才能得到耶稣基督的义。 C.S. 路易斯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只有真的认真的尝试遵行律法的人才知道自己有多坏。只有真正非常努力的尝试遵行律法的人才知道自己有多坏。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加油，继续努力的遵行律法，去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上帝，去爱你的邻舍如己，努力的去这样做，像那个青年财主一样。那个青年财主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该怎么样才能承受永生？耶稣说，哇，这答案还不简单吗？从小没好好去会堂里面听摩西律法，律法上怎么写的啊？那财主说，啊，那有什么的，我从小都遵行了，我这个，对吧，也没有杀人放火，反正律法的字面上的意思我都遵行了。耶稣说，好，来，你不是想靠律法称义吗？不是想靠自己的义来进天堂吗？来，非常好，你做的都很好，你遵行律法当然是值得表扬的，还再加上一条，把你所有的都变卖了，然后来跟随我。啊，怎么我说错了吗？耶稣变成这个什么，这个海叫什么，海底捞了是吗？对，把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跟随我。我刚才说成什么了？变卖了啊。OK，Anyway， 所以你知道吗？耶稣在干嘛？耶稣在沿着他的靠律法称义的思路来告诉他，靠律法称义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你再觉得你自己的义是不错的，你永远达不到上帝给你的要求，你的内心并没有真正的爱神，你的内心在爱着一个偶像。所以你看那个财主说，这些我都做到了，他说的都是第二块法板，他没说第一块法板，他没提第一块法板。耶稣说，好，那就让你的行动来证明你满足了第一块法板。做不到，所以我们必须舍弃自己的义，才能得到基督的义。如果你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那么我就轻松很多了。我就已经翻过去两篇了，你看到了吗？我这中间写了一大堆呢。我看你们都点头啊，都知道了。那我就啊，还有问题，请讲。你说来听听。
因为很多人实际上认为世界本身也是福音性。
说来听听。说来听听，怎么有个福音，怎么有福音性，看你是怎么解释。
对啊，我并没有解释，我因为这个，我认为这个也后面比较复杂。
你可以说律法引导我们 靠，因为第一条，第一个功用，第一功用引导我们，使我们来到基督面前。你可以从这个角度说。但是 ，OK， 你这个问题很好，让我来读一段，这个可能会帮助我们去理解。伯克夫的这段，他说从一开始。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就区分律法和福音，我们不应该将这种区分理解为旧约和新约圣经之间的区分，而是应当同时适用于全本圣经。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律法和福音，在新约里也有。第二，律法与福音之间的区分并不等同于将二者对立，但二者的原则不同。律法是对义的要求，这是命令式，要说要如此做，而福音是恩典的应许，是陈述式，宣告一切都做成了。律法包括圣经里一切的命令和禁止的形式，启示 以禁止和命令的形式所启示的上帝的话，而福音则包括一切关乎和上帝和好的事，以及宣告在基督里寻求并拯救罪人的上帝之爱的话。当然这个翻译的不是很好，有点拗口，反正就是福音包括与上帝和好的事和上帝的爱的话。当上帝向人提供救恩时，这个挺重要的啊，当上帝向人提供救提供律提供福音时，律法要求人必须接受福音。所以相信福音，悔改，相信福音。伯克夫说这句话是律法，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句话是律法，而并不是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信息是说我要信什么，对吧？相信并悔改，这个命令是属于律法，所以律法要求人必须接受福音。有人把这说成是在福音里的律法，但这是非常不正确的说法。福音本身包括应许而不是命令，但律法里有与福音相连的要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所问的。律法不但要求我们接受福音，信靠耶稣基督，同时也要求我们以律法为标准过感恩的生活。这是伯克夫。所以伯克夫非常细致地把律法跟福音的形式类别把它拨分开了，看到了吗？这个很重要。所以律法是不是会帮助人更加明白福音呢？答案是是的。福音会不会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律法呢？是的。二者是互动的，他俩就像我说的是区分而不是对立，而不是隔绝。所以但是从类别上，从类别上他俩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信息。从这个角度是的，是的。
他的确是恩典之约下，是为恩典之约服务的。
嗯哼。
所以可以说他是恩典之约的一个
部分。嗯哼。
那么呢？但是呢，就是说有一种观点呢，他把旧约以色列的这个律法完全和福音完全重叠在一起。
哦，这个是分
裂。没有做这个区分，这个是错误，这个是保罗新观的错误。
对，这个点很好，对。没错，所以我们的确承认颁布律法的行为本身，对吧？赐下律法的行为本身是具有在恩典之约之下的一个大的恩典性，但是它的具体的类别和福音的信息的类别之间是有差别的。我不知道这个是。
当我们谈到世界的时候呢，就不能排除说，世界中完全没有这个福音， 界颁给信徒的时候，它是有灵性的，这一点我们应该要这样讲，对不对？就是
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小问题，因为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律法显明人的需要，就是上帝他们要求人去做，那福音是满足人的需要，就是说，这就是人如果是守不全律法，他怎么样得到称义这个？
我觉得你可能对，我觉得像刚才，我觉得你可能会更谨慎的，需要更谨慎的用福音这个词，因为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多特信经，我们的任性文件很明确的说，在第五条说这是律法，律法是没有得救的，这个没有赐给我们得救的知识的。那然后第六条又说福音是，所以从至少从多特信经的角度，多特信经不会说十诫是包括福音性的。OK， 那至于说你说这个福音性到底是什么，对吧？所以我说你需要具体的去说这个东西，但是我会避免使用混淆律法跟福音的语言去表述。Very good， 非常好，这个就是到点，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是，我们现在明白律法跟福音的区分了。那这个福音的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弥赛亚的拯救的消息。然后，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这个福音工作的渠道。福音工作的方式，对吧？你可以说。在福音工作的时候，有多特信经提到了两种不同的工作的方式，工作的渠道。一种被称之为叫做外在的方式，一种是被称之为叫做内在的方式。所以注意到多特信经怎么说，第六条，上帝借着那些自然之光和律法有所不能行的事，上帝借着圣灵的大能，透过圣道来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借着圣灵的大能是内在的工作方式，透过圣道是外在的工作方式。所以我们简单的把这个讲完之后，我们就结束。那福音外在的工作方式，我们先来讲福音外在的工作方式是借着圣道的宣讲。所以你们每周主日来干嘛？听圣道的宣讲，对吧？听福音。所以你来教会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教会能够提供给你最重要的是圣道的宣讲，蒙恩的管道，圣礼的施行，这个东西是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所以教会必须知道自己的事工的重点到底在哪儿。教会之所以是教会，是因为有福音的圣道的宣讲在里面。那什么是讲道？当然我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可能再多谈一句，也就是换句话说，教会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作为一个机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社区中心，可以，圣经并没有禁止我们成为一个社区中心，对吧？比如说你可以，比如说一个教堂很大，对吧？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房间，你可以举办一些活动，对吧？比如说圣经并没有禁止我们要在一起吃午饭，我们当然可以在一起吃午饭，圣经没有禁止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办一些活动，比如说，对吧？有些教会可能喜欢搞一个音乐会啊，或者是弄一些什么一些兴趣小组啊，在一起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这都 OK 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这些事情不是使教会成为教会的原因。你可以有所有的这些东西，但这个机构当中如果没有福音的宣讲，这不是教会。就算它挂着牌子是教会，它也不是教会。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社区中心，像我们家的 community center， 对吧？里面还有学跆拳道，还有这个打棒球，对吧？还可以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消息，对吧？但是 使得教会这个机构如此独特的在这个地球上，在人类的文明当中如此独特的，是圣道的宣讲。 OK， 所以是讲道。那你说哇，这么重要？是的，这么重要，是讲道，圣道的宣讲使得教会不一样。因此宗教，整个宗教改革在改啥呢？改的就是讲道。所以你知道能站到基督的教会的讲台上是极其重，极分量极重的一个工作，因为基督教的核心都在这儿了。所以你要知道在我们 URC 教会里面培养一个讲道人需要多大的需要多大的这个代价，对吧？培养一个讲道人出来，经过层层的考核，经过长期的训练，经过层层的考核，最后他站上来，然后他在代表着耶稣基督天上的君王，把他的天国的福音带给他的百姓。OK， 所以基督教的讲道是什么？基督教要讲什么？简单来说，多德信经告诉我们，就要讲弥赛亚。基督教讲的就是基督，就这么简单。基督教讲道要讲基督，基督教讲道不要讲牧师自己，对吧？基督教讲道不要讲，这个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基督教不要讲，什么其他的东西，对吧？就是包括道德的预言。教你们怎么做个好人，讲一些普世人生哲理、真善美的理念，这些都不是基督教该讲的。基督教最最最核心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当然你可以 你需要一些其他延伸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放在讲道里面的。你会发现比如现在我在做的事情，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不叫讲道， OK，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叫做讲课，叫做教导。 teaching 和 preaching 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之所以把两个敬拜是这个形式产生这样的一个差别，是为了让你们意识到主日上午的讲道到底是跟其他的教导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呢，我感觉时间应该差不多到了，我就讲这个外在工作的方式好了。所以这个外在工作的方式在多德信经里面又加了一个词，他说或者被称为叫做和好的执事，这个是出自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把劝人与上帝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牧师就是做这个事儿的，劝人与神和好，劝人与神和好，这个道理托付给了我们。我没有别的信息带给你们，我没有什么超凡脱俗的做人的普世原则带给你们，我自己生活还一塌糊涂，我不会教你们怎么过一个美好的人生，对吧？我自己人生也不够美好，充满意义的人生，对吧？赚大钱，然后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然后叫什么，这个他们经常比较喜欢用的口号都叫啥来着，有什么幸福人生啊还是咋的啊啥岁月静好，我没有。所以如果你要找这个东西呢，千万别来这儿，因为这儿会让你失望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寻找与那位至高的上帝和好的消息，你来恩约教会保证没错，你来这儿就每周可以听到神怎么样与神和好，神到底花了多大的代价使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与他和好。我们是用极重的代价买出来的。所以这是福音外在的工作方式。那下一周我们开始讲福音内在的工作方式。 OK， 看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有什么需要解释的事情请讲。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简单的回答说，我会说，上帝的律法对人的要求始终没有变过，不会因为时间的变化而律法对人的最终极的要求变。上帝对人的要求就是很简单的，满足上帝所说的律法的要求。那所以耶稣对犹太人说，之所以有一些犹太人会认为说他们满足了摩西律法，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读懂律法，他们自以为满足，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所以耶稣说，你们读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对吧？但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从本质上，旧约的信息和新约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旧约的律法的要求和新约的律法的要求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但是你可以说，在旧约的启示的那个阶段，它有一些隐秘的，就是或者说晦涩难懂的地方，而到了新约，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把律法本身蕴含的，摩西本身写下来蕴含的，给我们解释清楚了，对吧？所以的确它有一个启示的渐进性，但是在这个启示的渐进性当中，并不排除他们本质上的合一。我这样解释可能会能帮助你明白。哦，对了 by the way， 这啊这样，而且包括十诫里面也提到了内心不可贪恋，所以它并不是只是外在行为上的。对，十诫最小的一诫是关乎我们内心的动机。然后 by the way， 礼仪律跟民事律现在已经废止了，我只说到这儿，当然我不接受任何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OK，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今天借着多个信经的教导，让我们知道你所赐下的律法虽然如此的美好，但是因着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的本性的软弱，并没有办法拯救我们，我们无法靠着自己去满足你的律法的要求，但是你却从古时就赐下了关于弥赛亚的福音，并且借着整个救赎启示的发展，最终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在我们有限的一生当中，你借着福音外在的宣讲，借着你忠心的仆人们在这世界各处的奔走，把这个得救的好消息带给我们，并且你也借着圣灵的内在的运行来生发信心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能够领受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的救赎的益处，最终使我们站在这恩典的中间能够有盼望。因此主，我们求你继续叫你的旨意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你的国度能够在这个世上不断的拓展，恩典的国度能够继续不断的吸引那些蒙你所拣选的属你的百姓能够进入到你恩典的国度当中现在就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